哎，先到点了哈，我没注意，那就开始吧。不管几个地方开扩，我们该讲就讲。好吧，我下去了。
好的，好的，李青师兄。我们继续学习二祖王香禄上师的《入佛明宗答问》。我们是一起学习，也就是说中间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不同的见解都可以贴出来，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也可以直接问齐老师。问：佛与众生故知有别，然最要点就在何处？答：佛与众生体十不二，用却不同；性十不二，心却不同；识十不二，智却不同。众生如能心起妙用，转识成智，则完全与佛不二，但因缘不同而已。有师兄问了：佛与众生有区别，但是其中的区别它在哪里呢？这就是然要点就在何处。二祖王香禄上师答：佛与众生体十不二，也就是说体没有什么不同的，用却不同。这个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用。这个体的话就是我们，怎么说的，落草一点就是佛性。我们聊了灵知，佛心佛众生不二，三无差别，它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只是用不同。为什么用不同？我们，众生的用嘛，它是念念有我，念念之时，而佛的用，它是没有，认为这个世间没有一个真实存在，但是却不断灭，它不会去执着，它不会去粘着。他的用处处都是为了众生，为了我们众生解脱苦海，而不是念念为自己。不同处是在这个地方啊，性实不二，心则不同。这又说的话，性与心都是一个佛性，一个自性是一样的心却不同。这个心的话，指心量指这个心境都是不同的。为什么的话，还是我刚才说的，念念众生的话是有我，有我见，而佛的话早就去掉了我与我见。他不管怎么去做事情他当体就是无生，这是佛的妙用也是佛的智慧，佛的方便。我们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他是没事儿他也不是说成了傻子不去分别事情了。而是与第一不动，善分别诸法相，是该怎么分别怎么分别，分别就是妙用，分别的当下的话，就是从来没有分别过，这是无生。识时不二，智则不同，这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一个从智，一个从识，这个我们都知道一识染，有生死，一知净，一知净。无诸佛，是这个我们经常大家都非常了解的一个识与智本来是一个东西，只是一个染一个净不同，只是识是我们分别，我们有了我，念念为我，念念执识，这就变成了识。本来它是智，比如说我们的第八识本来它就是大圆净智第七识就是平等性智，第六识是妙观察智。前五识就是成所作识，成所作智，它都是一个东西，但是不同的地方在这儿，一个是染，一个是净。我们怎样恢复？怎么用智呢？就是我们，你说心密的话，它最直接，是直接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因为这个是前七识的根本意。他只要第八识转了，其他的七识跟着转，全部转为智慧转为智，而不是识。识师兄说的净，为什么无诸佛呢？因为 你有一个诸佛的话，那是净吗？如果有一个无诸佛在啊，有一个佛在，那就不叫净了呀啊！所以连佛也没有，更有什么众生？众生与佛只是风花水月、梦幻中的事情。啊，有一个佛见，那还是有一个智见啊，有一个佛可成啊，那是我们第七世劳执啊，第八世的自证分与正自分为法执，就是还有一个法执在。为什么说赵州说佛之一字五不喜闻，他就是成佛要去掉那个佛，佛地还有佛地障。你比如说临济禅师对吧，他常常说等妙二绝如丹家汉，他把这个的话也要扔掉，那才是究竟啊，有一个佛字的话，那个的话正是佛地障，正障碍着呢。为什么赵州又说老僧不在明白的，把这个明白的话也要扔掉，没有一点我执和法执，这个一定要的话扔得干干净净。我们像禅宗一般，它粗分一个分的比较粗一点啊，不像这个教下的话一下讲的那么细啊。这个禅宗里面的话讲一个法执，一个我执，一个法执啊，这个去掉完了就行了。光说去掉这个我执法执都拖泥带水，因为在禅宗不用这些词语。则即完全与佛不二，他就跟佛一模一样，因为众生他是一师的话处处在分别，处处在取舍，而佛是去掉这些取舍分别，当下他就是佛。这就是怎么转，没有一个东西可转啊，不是说的话把师转成智，是真的的话有一个东西可转。人家这个五灯会员上面讲只转其名不转其体，这是真正的转，是转的纠结，不是转，是转的心态，而不是真有一个东西可转。但因缘不同而已，因为现在的众生就是将来佛，他是因地佛啊，这个所以的话他因缘不同，他将来一定会成佛的。看师兄还有别的问题没？没有，我们接着往下贴啊。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反正有不同的见解都可以贴出来交流。问：心静则佛土静，心又如何静法？答：只要认识本来心之不静者，由于见不静，由见由我执而起，执又因见而坚，见常为习，则逆我见者，憎恶之念自生，种种烦恼起，心意不平等矣。我一句一句念啊，念一句，然后的话我们笑问示意，就去那个讲一点啊，就一共同学习一点啊。就有人问了，心静则佛土静，心又怎么去静呢？怎么去静心呢？我们这个心静则佛土静，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啊，在很多的论著上面来都去引用，这是维摩诘经上面说的啊，随其心静即佛土静，欲静其土先静其心，随其心静则佛土静，后来就有这个心静则佛土静这个词。答：这为什么，什么是根本？认识本来才是根本啊。你看二祖王相禄直接告诉我们，只要认识本来心之不静者，由于见不静，而是因为你的知见不净啊。为什么学佛就是开始误入佛之知见，而不是怎么念念为自己的、为自私的这种见解。什么叫见解呢？就是宇宙观、人生观啊，说通俗一点就是转变我们的知见，转变我们的观点。这个见由我执而起，它的根本是什么？是我执，是第七识啊，牢牢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相分为我所，这就是一个我，一个我所啊，一个我执着我啊，那个就叫我执，我所那个就叫法执啊。它因为由我所产生的种种啊，就是自受用啊，就是认为这一切的活动是因我而起，因为我，所以它产生了我所。我的什么？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孩子，以及种种的都是因为我而起。这个我，它就是大祸害， 啊，因为去掉这个我所也不存在了呀，所以最根本的是我执而起。后来又讲执又因见而坚，这个执他又执牢了，他牢牢的执着，因为从生下来一直父母告诉我们啊，这个你一定要爱惜自己，一定要将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啊，赚钱，知道吧？啊，要成为那个出人头地啊，光宗耀祖。他自古以来都是这种教育，他因为这种见解的坚固，见而成习，他不由自主的念念就为自己，你比如说就会保护自己啊。这个有时候下意识的保护自己，这都是第七世的我执，就成为一种习气。这个习气啊，怎么啊，它会经过第七世去熏这个种子啊，种子又起现行啊，因果果循环往复，啊，没有了期啊。则逆我见者，这个逆我见就是反着来。啊，这是这个逆我见，就是说跟我的见解不同者，对吧？啊，憎恶之念自生，种种烦恼起，心意不平等矣。就说跟我的见解不同，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认为那个念念为自己啊，人不为己，天诛必地灭，那个是至理，而反过来认为我们去做好事啊，去为别人，那成傻子了。他反倒见这种人，他瞧不起，他轻蔑，他还烦恼，他还看不起，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心种种的烦恼起，因为他把这个世间万物执实了，因为认为有一个善，有一个恶，认为有一个真正的得到啊，有这个金钱、房子、什么名利，全通通是实有的，所以他得不到就起烦恼呀，啊，他看到别人的话跟自己见解不一样，他就憎恨这个人呀。这就种种的烦恼起，心意不平等也。他心本来他就是不平等啊，他就有高下之分。净者，继续往下念啊，净者无染之味，如山二字，不能不分别，但切不可坚固执着分别。如恶人作恶，为环境所趋，除非本坏。既成习，是为当然，但其本体性毕竟无杂无坏也。我如起妙观之用，知世间一切法尔如是，自然平等至开。譬如我父兄子弟素性本极和顺，偶然饮酒过量，狂醉颠倒，争醉时虽一切不可理喻，穷啊，这个是纠，我看错了啊，纠不可视为非父兄也，以明日酒醒，全父本来矣，世人言语责人，断不肯以酒醉之父兄为比量观。我们继续念一段，就讲一段啊。净者啊，这个净啊就是无染之意啊，离开了染它就是净嘛。如善恶二字，这个善恶二字不能不分别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妙观察智啊，这个不是说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分别啊，这个第六识不是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它不是不去分别善恶，而是恰恰更能分别善恶啊，它是离开了善恶，它是善恶的话通通都是幻化啊，这时候更能如实的了达这个善恶，因为它有智慧啊。他通达，不能不分别，但切不可坚固执着分别啊！他就会把这个善恶执实了，认为的话，这个善一定是善，善中就没有参恶，认为这个恶中间的话就一定是至恶，中间没有参善，不是的，这个善恶的话，世间啊，经常是善恶参半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有一个人他为了自己的母亲啊，他。自己的母亲生病了，你比如说我们看电视也能看到，看有些小说也都能看到，他去做了一些坏事，但是他出发点是为自己的母亲啊，他是至孝，但是他没有办法，这时候的话去怎么偷盗，这个偷盗，你说他是善还是恶？他这是善恶参半啊。后来我们讲 如恶人作恶为环境所趋，后面就讲这种人了啊，恶人作恶为环境所趋，他是没有办法，除非本坏，就是他本来他不是坏的，既成习啊，因为这个去盗偷盗，然后觉得钱来的方便，这就成为一种习惯啊，成为一种习气，是为当然啊，他是为了话理所当然的。后面又讲了啊，这种人他有没有佛性呢？跟我们是一样的，他的本体是一样的，佛性没有南北啊，佛性也没有善恶啊，不是说恶人他就不能度，不是这样的。但其本体性，他的本体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佛性，毕竟无杂无坏啊，他从来没有无取无舍啊，他怎么能断灭？我们打都打不走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也不是一个东西啊。说是因为我们记不中，也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他毕竟无杂无坏。我如起妙观之用啊，起这个妙观之用，知世间一切。这个妙观就是什么？是妙观察智啊。妙观察智的基础是什么？是平等性质。这第七识是它的根本，第七识转了，它这个妙观察智它就转了。知世间一切，拔耳如是，就世间一切本来它就是这样，它生生灭灭的当下，它就是本来从来没有生灭过啊，它就法耳如是。自然平等智开，它的平等性质就开了啊。平等性质的话，他认为坏人善人是什么？他没有什么分别啊，因为他离开了善恶呀。比如我父兄子弟，这是二祖王相禄上师他举了个例子，我的父亲兄弟啊，这些素性本极和顺啊，本来他非常好，非常谦恭啊，待人或什么这个良善啊，但是他偶尔饮酒过量癫狂啊，一饮酒的话不知道了啊，癫狂颠倒啊，耍酒疯啊，正醉时虽一切不可理喻，他醉的时候的话一切都不可理喻，究不可视为非父兄也，你不能话不认他吧啊，这个时候应该平等性质啊，平等去观察一切啊，他照样是我的父兄，以明日酒醒全复本来也，明日酒一醒他又恢复成啊，他酒醒了嘛啊，这个酒醒的话比如说就跟我们怎么啊，这个做梦梦醒了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一场梦啊，这个全副本来就是梦醒，跟这个道理一样，世人言语责人啊，世人他就对这种人言语责人，言语责人怎么不责己啊，他就不言语责己，不愿意去看自己的不足，总愿意去看别人的过错，断不肯以酒醉之凶为比量观啊，他就不肯以这个是酒醉了父兄为比量，这个比量的话就是分别，他是酒醉了还是没醉，这个叫比量，他只是因为酒醉了他还是我的父兄呀，这个本体的话怎么能改变呢？为我见所障，我见就是牢牢的执着我与我所啊，此妙观察智之所以难起，这是第六识啊，而平等性质之不开，就是第六识第七识不转，这从教下来讲，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这个先从六七上转，就是知见上转，一点一点的转，推求其根，哎，对，这讲到根本了，仍由八十大圆经智之未得，体不利而言用。我说我们的根本是什么？是大圆第八识呀。只要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其他的六识七识全部都跟着转，这是心密和禅宗合辙，都是直接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而不是教下比如说像念佛法门啊，有些别的法门啊，都是先从六七 因上转五八果上缘，后来他才能转到第八识第五识。体不利而言用啊，就是体还没有正体，怎么起用呢？啊，心不明而求静，心不明啊，没有明心见性，却求一个这个静的话，有净土净法啊，这个佛土净这个意思啊，佛土净是什么啊？没有离开过我们当下的秽土，是净心啊，是净什么？是净的我们的心。不是净的其土，怎么净心啊？这个僧璨信心明就讲了啊，开篇第一句，知道无难唯先拣择啊，只要是我们众生的话，一直在拣择，这是学佛的一个关键。讲来讲去的话，都一直在这去掉这个纠结，去掉这个取舍啊，这就是拣择，去掉拣择就是净。此即因果颠倒啊，这是因果颠倒了，因为不知道因果啊，不知道由体起用，而不是不认根本直接起用，那个是错误的，那个肯定是不开智慧的。可叹可叹。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啊。师兄有问题直接包括修行上的问题啊，也可以贴出来啊，齐老师在场啊，随堂答疑。接着往下啊，问因果之理如何？答因果者天经地义啊，不可动摇之律也，世间一切步步不能离因果。一点一点读啊。有人问了，因果的道理是怎么样的？哦，我知道知道了。好嘞好嘞好嘞。这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敏感字。好的，赵师兄、石师兄，这次看有没有。好的，问因果这里如何？他就是有些师兄们啊，他一起就是我们的前辈，他问他说因果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因果的道理，答因果者天经地义，不可动摇之律也。啊，他就这个因果是铁定的规律，也就是我们世间法啊的规律啊，它有因必有果，你造这个因，人家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就是你造这样的因啊，一定会得如是的果，只是中间有一个条件叫缘，这个缘到了一定会报啊。它就是一直存储我们所造的善恶的话，一直存在我们的第八识啊，含藏到里面，他善的恶的全部都往进储存，终于一天回报啊。这个随意，为什么叫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啊，就害怕造成这个因，因为将来他知道明了这个因果呀，害怕造成这个果。而世人他不明了这个因果，他不怕啊，就说，但是果报来的时候就害怕了呀。这个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世间法的规律，我们梦中的规律。说白了，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它就是一场梦。这个因果律就是梦中的规律，它铁定的规律，它是不可能更改的。世间一切，步步不能离因果。下面继续往下念啊，今言因果者。只说报应因果，使广博无量之意缩成微末浅小之理，岂不可通？二祖王相禄上师说了，今天说的这个因果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啊，你看学佛的也是，初入佛门的，先告诉他因果 啊，告诉他报应因果，使广博无量之意啊，这个缩成微末浅小之理，岂不可通？他只是从世间法的角度去说这个因果，实际上这个因果我也从他出世间法呀，修正为因，正菩提为果，这也是因果呀。世事纷纭，人心颠倒，战争之果纵死千万，其因果可谓大矣广矣，密矣远矣。是说世事纷纭，就世上千变万化的这些事情啊，种种的事情啊，人心颠倒，这个人心颠倒就是这后面又讲到战争啊，就是颠沛流离的人民，因为在我们那个老一代我们都听着啊，爷爷经常说呢，那时候的话就是战争频频啊，到处人去逃亡啊，那个年代的话确实非常苦。战争之果冻死千万，就是说动不动的话就会死千万人啊。其因果可谓大矣广矣，这个因果是非常广大的啊，密矣远矣，它是非常深远，它一直通达三世呀，它通达无量劫，这个因果密矣远矣，就是说这个密的话就指的话掺杂在一起，它是不好去说这个了，因为是交织在一起，所以叫密。得接着往下念啊，得如此痛苦之果而人尚不悟，则因果之不明，可深痛也。就说以上种种那么痛苦啊，到处去逃亡啊，遇着频频有饿死的人啊，如此痛苦之果而人尚不悟，尚不觉悟。什么叫不觉悟？他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原因起源是什么啊，就说我活着是为什么啊，我为什么会受这些苦，这是有果寻因。因为有一点那个见识的人，他就会去思索啊，他就思索为什么啊，他要找一个答案。因为我相信我们学佛包括后来能入到心密啊，都是去思索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的话遇着种种的痛苦。我认为啊，因为这个痛遇着这些逆缘啊，它容易增长，它是逆增长缘，容易让我们去生气这个学佛，去探一探究竟的这个心意。如果生活的太顺，那个、反倒不容易，我觉得不容易，不是没有啊，也有啊，但是非常少。所以逆缘是菩萨啊，是帮助我们成就，帮助我们修行来了。则因果之不明，可深痛也。这个因果他不明白啊，所以深痛是深切的痛心啊。言下来接着往下念啊，言因果者，但说报应二字，欲求其回头，等于杯水车薪也。说因果者啊，只给他说报应二字啊，给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让他去通达这个因果，想让他回头，等于是杯水车薪。因为接机的这个方便啊，他不一定是话你要给他说因果啊，只是看这个人他的兴趣在哪儿啊。说白了，我们正体启用，正体启用，这个正体才是根本，将来那些一切方便都会有。我们正体之后一切都不要，撒手啊，那个悬崖撒手，去把这些东西扔得干干净净的，将来这个智慧就会开，它是本具的，一切的智慧都是本具的，你就知道怎样去接济他，一来你知道是什么根气，而不是搞反了。不要搞反了啊，搞反了就是怎么啊，用失心分别去考虑去考虑这个人什么根气，那全部是打妄想，不一定准啊。那个想要有这个大吉大用接济的这个方便，那就是直接的话去不要这个方便，你将来的话方便一定会来，因为是你本具的，他不从外得。况谈因果者，其人多半不明因果， 闻我言者纵不恼怨，亦必心不为然。后面就讲了，何况你谈因果，其人就是你给他讲的这个人，多半大多数都不明因果，他不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他说因果我又没见过，你拿出来让我见见，他是不信的。闻我言者啊，就是听着我说这个因果话的，对吧？他纵然不恼怨，亦必信不以为然。有时候的话，他出于一种礼貌啊，好好好，点点头啊，但是他不听你的，他不信你的啊。接着往下念啊，不知学佛，不从明心下手，即使不明因果。我们二祖，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啊，他直接告诉我们什么是根本。他因为入佛明宗大问，这个处处的话导就是指导我们啊，往明心见性上下手，这个是根本。为什么叫明宗呢？啊，明心见性才是根本，叫明宗。不知学佛，从明心下手，即使不明因果，这才是根本。不求掀开般若，而欲求除习气啊，这个惯气，对吧？即使不明因果，除习气怎么除？必须明心见性啊！这明心见性是从根本上去斩除，而没有明心见性，先去除习气，一定是压服。这个压服如大石压草，石头搬走之后，草还会长起来，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王祥禄上师直接告诉我们根本是见性啊，不见性你连除性的力量都没有，因为见性知道一切都是梦幻泡影空花水月啊，也没有一个习气可得啊。这个习气的话，你不跟他斗了，他就没有力了。你过去的话一直跟他斗，以为他是实有，你不跟他斗的时候他没有劲了，这时候的话不假可以自而断除，一切习气都是这样。但是前提必须是真正明心见性，执我为因，颠倒为果，就执着我有一个我执，一个法执，对吧？颠倒为果，它这个是因啊，地所以颠倒啊，本来就没有一个我，把身体整个啊，这个碎微微尘化成灰，你也找不着一个东西叫做我。而心是我吗？心也不是我，因为心是刹那生灭。现在是这样的看法，过一段时间又是那样的看法，以前还是另一种看法啊，他这个看法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化。有一个东西叫我吗？没有。不痛切除我见者，皆不明因果也。因为了却这个痛苦啊，是从什么处下手？是从明心见性。啊，除习气是从什么地方下手？还是明心见性。所以说不痛切除我见者，皆不明因果也，那不是从根本上来的。不以眼前明白痛苦是告诫人啊，他就说不以眼前明明白白摆着的痛苦是告诫人。你说现在就非常痛苦，这根本在哪儿呢？啊，怎样去了这个痛苦？应该这样告诉他，而以未来不可见之报应，就是他恰恰相反，以未来不可见之报应。好多人说世间因果，我作恶的话我怎么没有见果报啊？他不相信的，希望这个愚人能信入即使不明因果啊，他这样导引他即使不明因果。当然这些信根比较足的啊，他因为生生世世的话也有学佛的这个机缘，你给他一讲因果，他也有可能入进来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二祖王祥禄他悲心比较切一点啊，慈悲心切，是一直想让我们指导我们去明心见性，这是根本。后面继续讲啊，人未有不自明而可明人也。就是说你去人家说菩萨是觉有情，必须自己先觉悟，然后再带领大家一起去觉悟，这叫菩萨。为什么我们说到西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还要反思经行，就反过来来 来接引娑婆世界众生一起同归极乐。但是他前提必须自己明心见性啊，这是个最起码的，最起码的。自明而可明人，因为你自己都不明白，你去教人，那不是的话越教越糊涂吗？是以众生不知因果，哄啊，那个凡夫怕果，二乘怕因。菩萨不昧因果，佛则了了因果。人如不明因果，与盲人何异？学者慎勿轻于因果哉。后面这一段说的是，所以这个是以，就是说，所以众生不知道因果啊，这个众生啊，他没有遇这个佛法，他不知道因果。凡夫怕果啊，因为这个众生啊，他果报来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二乘怕因啊，二乘怕因，这个怎么解释？等一下啊，等一下，先把这个略过一下啊。菩萨不昧因果，菩萨不昧因果，他就是知道这个因果都是梦幻泡影，他就不昧去。为什么要何必要昧去呢？本来都是梦幻泡影啊。佛则了了因果啊，这个了了因果啊，了了因果是什么？佛菩萨他就是不昧因果，他也不落因果。你看着他落因果了。那是你落因果了啊，他早都已经的话梦醒了，那个就不在因果里，但是他视线会有因果，这是为了视线，为了给我们去教导我们。人如不明因果，如与盲人何异？人如果不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跟盲人有什么区别呢？学人慎勿轻于因果哉，就是我们修行人啊，可不要去轻视这个因果啊！什么是真正的因果？是真正的话，就去除这个烦恼，对吧？的因果，因是什么？是明心见性，这是根本。师兄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二乘怕因这个地方是什么？什么意思啊？都可以讲一讲。齐老师啊，师兄说是
喂
怕造业。齐老师，我这个地方还讲不下去、
哎、
就是二乘怕因这个地方怎么有这个说法，您能不能讲一讲，开始一讲。
这个是这样，他不是这个不受后有吗？要造了因了就要受后有啊，他就害怕这个、哦、这样，所以他就是避开人，也不跟人接触，只管修，不受后有，目的是不受后有，就是不造因，哎，就是不造因，只管不造因，他就会不受后有，不受果。他怕这个，其实怕这都怕呵呵，这是怕能行的事。
好的，齐老师，知道了。
阿弥陀佛。
好的，是这样的，他就是怕不受后有，
怕噪音，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受后有了，不愿意受后有。这个凡夫是不明白啊，他不怕因，他是糊涂，二乘并不糊涂，他知道因果，所以他怕因。凡夫呢，他是糊涂，他只管噪音，他认为没不受果，其实果一来他就害怕了，说是凡夫怕果。
好的，老师。
嗯，
好的，老师。好，看师兄还有别的问题没？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啊。
哎，我问一下，那这个菩萨就不怕噪音了，等于，因为他不昧因果。
菩萨发愿是这样的呀，菩萨发愿是又道家慈航救度众生嘛。他当然，他既然不怕这不怕受不怕后有不怕受后有，他就不会怕噪音。他明白呀、啊，不昧因果，不昧就是不糊涂，不昏庸，不昏昧，不糊涂就不昧因果。他不糊涂，他就无所谓怕了。
是的，是的，他是不昧因果，不昧却因果，就觉着他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所以他 他也不知道这个因果的话本来就是幻化，去何必的话去媚他呢，媚却呢？齐老师，我这样讲对不？
那个举一个实例吧。这个菩萨，我举一位具体的菩萨，文殊菩萨，他干过啥事啊？你说，仗剑向佛要杀佛，你看看怕阴，他敢这样弄。他不怕阴，他不人称怕阴，菩萨不怕。
嗯，是的，是的，明白了。好，
那菩萨可以不那个，他造了因，不管是善因恶因哈，他就说视线也好，那么果的话，他可以受，可以不受，是吧？他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是这样吗？
要说不受的，你只能说这样：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无因果。菩萨还不到佛这个程度。不，你这样说，听说过菩萨戒吧？菩萨戒，菩萨戒，菩萨还有戒律在，佛呢？佛就没有了。佛这个是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无因果。这是说的佛，菩萨就还没到佛这个境界。阿弥陀佛。
好的。
那他这个菩萨就是差一点，什么？还有一丝无明未破。
要无明呢、这当然无明，你要是从众生全是无明，不管是日称还是菩萨啊，破的无明越多，结位越高，最后一次无明一断才成佛。无明他不是说有就是个满有，没有就是全都没有，不是，他有个阶段性的破无明。
是的，是的，我看一般禅宗啊，包括老人讲。这个粗网和细网它只讲到这儿，也比较简单，我觉着，因为你从教下它那个八十那个规矩颂上面就讲的多了，那个见思二惑，然后破了之后是无明惑，尘沙惑，后面才破无明惑啊。它那个无明惑里面又分俱生无明和那个什么，反正它分的比较细，我觉着的话那个
查查资料，查查资料，一查资料就能查出来有几种。光凭记忆啊，就是读过那个资料也不一定记得住。活着是当时记得住，时间长了还是记不全，也忘了。再查。现在查资料比过去容易啊，过去难呐、过去都是翻书啊。现在你看那一片光盘，就大藏经还没装满呢，光盘还没装满呢。你知道啊，那大藏经要是看那个印刷版的，那可放一书架呀、一个书架放满了，那一部大藏经还未必能装得下呢。不好找，那过去不好找，现在容易，现在一收缩，不但是这个啥，还能收缩，一收缩，那过去就全凭翻书找，那真的没有那个收缩，现在一收缩都收缩出来了，你们多容易啊，查收缩。
是的，是的，反正教下的那个也比较繁琐，有时候看一看的话，头两天有兴趣，最后一扔，后来看过的话也忘了，就是那样。好的，齐老师，李琴师兄，看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接着往下。看别的师兄还有别的问题没？好的，我们接着往下啊。这个的话还是发不出来，还有敏感字。哦，知道了。
菩萨分几地，几地不是从去除习气的角度吗？你这么理解是可以的，你要是认这个岁人是不可以的。你这个理解是可以的。这个理解就是说是出习气的程度，这不是不可以，但我就认准这个死理了，认你不得认这死理。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太本来就认识不深刻，对佛法 还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佛法，这是个不好的学习习惯。不大，这种学习习惯不仅仅是学佛不好，你就是学世间的功，就是世间的各种或者功能啊，或者是技术啊，或者是各种原理啊，什么不管是文科的理科的，用这一种让他去服从你的习惯也不好，都是深入研读才好。不是没有道理，有道理你不能认这个死理儿。阿弥陀佛啊，这就是个人考虑的，也有几分道理，但别你这是你自己想的，当然也不完全是，也是从书上看来的，书上看来的，书上说的就比你这个认识全面，要不然你再去看书，他比你说的全面。阿弥陀佛。
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啊。哎，还发不出来。哦，别急，让我看一下。诶，还有泯然字，让我看看，已经都把这个改了呀。前文开始，前文的同事，哦。让我看现在咋样。还是发不出来。我念一下吧，这个发不出来，也没有啥，这个也不是啥关键的地方啊，我就念一遍。前文就是有个人问了，前文开始云，世间恶事多半是善人所做，其义为名，岂在开示？那就有人问二祖王相禄上师，他就说前面讲的啊，世间好多的恶事都是善人所做，反倒是那一种非常非常善啊，执着于善的那种人所做。然后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啊，请您开示。答：善恶等事都因见而起，因为执着这个善正是恶呀，啊，他有一个执着。都因见而起，这个原话是这样说的啊，善恶等事都因见而起，见之故至执持者啊，这一段应该能发出来，我一句一句来好一点。善恶等事都因见而立，见之坚固执持者，其脑中印象勿舍，日久自然引出，照样去做矣。善人对于恶人以极恶之身影像亦甚印勿忘，是说这个善恶等事都因见而立啊，他又知见啊，他认为这个啊，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吧啊，人生观这个取向不同啊，有些人的话就是不择手段为达到目的，这一种人的话就是恶人了。见之坚固执持者，这种善恶之见啊，坚固者，其脑中的影像勿舍，他对这种非常坚固，非常嫉恶如仇，他看着这种恶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他印象深刻，印在自己的脑海中，日久自然引出，亦有机缘啊，比如说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他然后见不得那些坏人，嫉恶如仇，然后 有了自己去有了机会啊，有了机会去报复的时候，照样去用这些残忍的手段去做啊。所以前面引出了话，作恶的反倒是那些善人，善人对于恶事以极恶之身印象亦深印无望，他就是印象特别深，他就是好的师兄，好感恩啊，师兄赵师兄。如种种残虐酷刑方法啊，后面讲了，本来不着意，乃因善念过切之反什么反动，哦对，知道了，反动而留于心，一遇机会即无形引出，再加心未平等，一时嗔心之难治，过情之举是所必然。是说他种种的刑酷，这些对这些刑法他本来不着意，非常痛恨这句方法，但是他脑海中印象太深了啊，因为善念过切反而留这些种子于心，一遇机会无形引出，再加心未平等，因为心还没有平等，一时之嗔心难治啊，这一时之嗔心啊，嫉恶如仇，或者是非常善的话受冤枉了，他将来的话来报仇，也有这样的情况。过情之举是所必然，就是过分的这些举动啊，是必然的。哎，这个我想起过去看那个《东周列国传》上面那个伍子胥啊，他的一家啊男女老幼都被楚王害了，然后他去投靠了吴王阖闾啊，然后跟着那个孙武，就是孙子一起的话，就是后来又打败了这个楚国，然后打败楚国，别的话都有事做呀，像吴王也有事做啊，然后伍子胥啊去鞭尸啊，就过去他仇人的那个尸体去鞭尸，这种做法跟这个就有点像，跟这个说的啊，因为我们看历史上的话有种种的这样，实际上他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是做出了过激的一些举动。后面像二祖王相禄上师举了一个例子，前清某辅君嫉恶而好名，他嫉恶如仇而比较好名，就是喜欢这些名节啊，一年中杀人逾万啊，就是杀了一万多人呀，其冤枉者无数，就是冤枉了非常多的人，民不堪其虐啊，就是人民的话都不堪忍受他那个他这种做法。当时比吴克不想做好官也，他也是想做一个好官，岂知反为恶之过甚，而终以自杀在，他后来自杀了，他虐民，他说我是为了民啊，怎么的话后来反倒虐了民，自己的话自责，终然后的话去自杀，后来去自杀了，故心地不明则见不净，虽善一力辗转归于恶，以为究竟耳。因为心地不明啊，这个心地不明，什么叫明见性？我们说的开始误入佛之见，就是佛智之见，那才是明见性。则见不净，没有这个明见性，你的见就不是净，是染。虽善，虽然行善啊，那也是恶。所以意必辗转归入一个，以为究竟耳。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接着往下啊。问：修法功行有紧有松，有时候有放，其意云何？答：修行只是练心。调伏其心，不离一切人事，用心处，要时紧时松，紧者防言之意，恐其放逸也；松者圆通之意，恐其交直也，故律己以紧 对人一放，用法适当收，则易精进；不用适当放，则饥渴灵活，是为调伏，即得自在而已。有人问二祖了，我们修法过程中啊，有松有紧，有收有放，这是有什么意思呢？是为了什么？达到什么作用呢？就这个意思。答：修行只是练心，我们修行是上座也是一切不理，只管去念咒；下座也是一切不理，只管关照念头来了，及时截断它。这就是练心，这就是修行，调伏其心，让这个心遇着境界不随其转，这就是调伏其心，不离一切人事也不离开一切人事，也不是说的话跟生活打成两截，把这个工作也舍掉了，把父舍妻舍子舍父舍母，去寻一个山林清净处，不是这样的，是不离一切人处是不离弃一切人事。为什么二祖还过去有个偈子嘛，叫欲修最上乘，尘劳为资粮，冤亲一道，庄严佛道场，是火中生莲，而不是说找一个毕竟山林去修那个定力，那个定力能修出来的话一定会吹失不是在那个上面做文章。而我们修心密是怎么在大定上做文章。什么是大定？无出无入大定，遇事不惑的大定不是那些小处小定，有生命有灭的，而是不理这些定向乱象，这就叫做不惑。用心处就是我这个用心处用心处就是指我们关心包括关照这用功的时候，包括打坐的时候，这就叫用心处，这是用功处，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替换用功处要时紧时松就说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紧者严防之也，恐其放逸也。就说太紧就是紧的作用是什么？就怕我们去放逸，是严防怕我们去放逸不去修行了去中断了这个就是紧。松者圆通之也，恐其交之也。因为过于交织，过于执着他对于这个过于紧还是一种执着他智慧是不开的，恐其交织也所以那个是不能的话一直是那样子。有时候的话你比如说我们修行的话也不是一直要绷着弦儿闲的，有时候的话去出去转转也是可以的。故虑极紧包括我们那个像湖南那边打漆打完漆的话就会领着大家去沙关南华寺去转一转去经历一下六祖包括去那个南岳那个衡山去转一转这个打气完毕之后。故律己紧，就对待自己应该紧，对待人一放律己紧，对人一放这是对自己要求严，对别人要求不那么苛责不那么刻薄。用法适当收，则易精进这个用法适当收这就是精进不用是脏放不用比如说的话工作的时候生活家庭的时候的话，不是说一直去把这个法抱在手中给老婆讲给孩子讲，那孩子老婆都烦死了，那学成佛呆子了。这个的话就是要起机用他下座之后的话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是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就是修行如此而已，是为调伏，即得自在也而已这个就叫调伏，这个就叫修行。即得自在，这个自在是什么？是安分是这个自在是既来吃饭快来眠，是没事这个自在，还是人家说 天地营的一闲人，那么忙却是天地一闲人，这个就叫自在。在他的话从来都没有事儿啊，你看着他忙，实际上他是天地一闲人，这就叫自在。自在从字面解释的话，观自己在本位上，也就法尔如是。这个问题完了，我们接着往下啊。问世人何故性多活动，学佛求定，是此一否？答：世人在表面似乎活动居多，其实定亦不少。唯非会定而属顽定，如人人有依我见，始终不肯放，不肯半点通融也。倘肯活动，亦自让步少争，世界和平，即于此矣。其人之痛苦烦恼，亦自此减矣。有人问了，世上的人啊，就说我们众生啊，何故，就是为什么平时的话这个心多活泼多活动，就是觉得的话他这个定力不够，总是啊那个守不住一个安静的地方，总是想动，总是想的话去聊天，没事的话就去热闹热闹，他待不住啊。学佛求定是否此意？是不是我们学佛就是要把这些多动着，让他的话慢慢话定下来，能够去安处一个地方啊？他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二祖就答了：世人在表面啊，世人这个在你从表面上看啊，他似乎的话活动居多，他活动，他活泛啊，不是说不肯守一个地方。你比如说没修行的人，让他住到山上，他在家的时候，他就向往着能住那个啊，去住山啊，觉得那个山特别向往，这就是静在动呀，这就是活动了。然后住到山里面，他觉得头一天还行，住上我估计一个礼拜他就下山了，待不住的，所以这还是在活动，他是一直在动啊，那个心一直在妄动啊，觉着呢，觉着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啊，自己的话一会儿心一乱动，十万八千里过去了。所以似乎活动多，其实定义不少。就是说这种世人啊，你看着他守不住一个地方啊，一直的话在这活动特别多，其实定义不少，他也是有定的。唯非会定而属顽定。唯就是反倒，他说反倒这个不是会定，不是会定，而属于顽定，他这个定属于顽定啊。你比如说什么叫顽定呢？他就不是会定啊，不是那个究竟啊，不是我们需要修的那个啊，他属于顽定。你比如说让他去打麻将啊，他可以一坐在那儿花四个小时，这就是一种定力啊。你说他平时的话到哪儿他都守不住这个地方，坐不住，但是你让他打麻将，他就能打住啊，他就能打四个小时不起坐的，这就是一种顽定，是不正当的一些定。打个比方啊，这个比方不一定恰当，看师兄有别的理解也可以贴出来。如人人有一我见，这个我见就是我所，他认为或一切东西都是有我啊，都是我要吃得好，睡得好，穿得好，始终不肯放松啊，他从牢牢的执取这个我啊，从来没有放松过，说这是我的，那个是我的啊，不肯半点通融，他就牢牢执实了，认为真的有一个我可得了。倘肯活动，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执着松动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执着，比如说修法修着修着的话，这个执着就会松动啊，这个松动哦，觉得没意思，过去的话一直在争啊，一直放不下的事情突然就放下了啊，就觉得了哎没意思，以前的话一直猴年马月的事情还一直记得呢啊，你后来打坐坐一坐的话就觉得那个真没意思啊，这个性格啊，包括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为啊，秘密转移，它潜移默化啊，不知不觉这个人格就转了。 啊，它不知不觉中，你也没觉着它变化有多大，但是你坐着坐着的话自然就不同，这个是执着松动啊。这个痛苦执着一松动怎么痛苦也少了呀，意自让步少争啊，这就能达到让步啊，这个让步的话少争不去争啊，因为真正的活动是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是认识根本，知道这一切都是梦花那个梦幻泡影空花水月啊，你还去争什么啊，但是也不妨去争，争了当下的话就是没有我，他不是为我而争，他是机缘的需要，因缘的需要啊，不得不争，这个争不是有我，这个争是正确的，也不是一味的话不去争，也不是一味的话去比如说有我成就事业啊，包括的话去发财的这些因，我不去做了啊，那也是直偏的呀。你比如说我该去发财还是去发财，这从来都没有这个生生灭灭，从来都没有生灭过啊，本来就是无生啊。如果学了佛而不去的话，怕出名啊，怕发财，那么正是为名利所染呀。你不为名利所染，为什么怕这些呢？该怎么来就怎么来，随缘随分去处理就行了。所以这样的话，世界和平基于此也，基于什么？基于我们真正的明心见性。这是对世界都是有作用的。其人之痛苦烦恼，亦自此减也。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痛苦烦恼，他还有什么痛苦烦恼呢？虽然有时候也会有走坐。啊，有这个烦恼，这个情绪来，但是他知道这是梦幻，不随着你转，爱咋咋的，有这个情绪来。当然，刚开始还做不到，还会有可能的话跟着他去跑，啊，但是一跑的话，哎，觉着的话，哎，一转念，哦，这就是一灵觉，这熟悉之后就是这样，啊，不跟着你跑，你烦恼就烦恼去，这个情绪啊，它本来就是妄念的一种。不理他，这就是最好的对治，而不是的话要把这个情绪去转去变成另一个情绪，不是去打倒这个情绪，而是不理这个情绪。我们接着往下啊。问：因属于耳，何以名观？观世音菩萨之圣号又所何意？就有人问了，这个声音啊，它是属于耳朵嘛？耳朵这个叫什么？能闻啊？从楞严经讲叫六入里面的耳入，对吧？啊，它由耳去取静啊，叫做入。由静由这个生尘入耳，也叫入。何以名观？啊，什么叫观？什么叫观自在菩萨？啊，这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答：见虽心地，心地心见。这个见啊，就是眼睛见所见，他用眼睛来做了个比方，我先念一遍啊。见虽心见，非观与目，闻亦如是。当初大事由耳根悟入闻性，因而得道，故名。是说见啊，这个眼睛能看见的东西啊，它不是眼见，但是它不离开眼睛，它归根结底是什么？是心见，非观与目。啊，它不关于这个目，它跟目的话虽然有关系，它的根本不是眼睛，因为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也能见啊，怎么能见？那些前六世啊，前五尘啊，前五师，这个去取镜取前五尘，去亵渎的影子啊，这个就能见到，啊，这个就叫意识，它就能见到。闻亦如是，这个闻啊，指我们耳朵，他用眼睛来 来举例子来说耳朵闻艺术时，就说我们耳朵能听也是这样。虽然离开了这个耳朵，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话还能回荡起的一段音乐，这就是前五是窃说的影子。这个第六识它就是吸收，这个叫什么法尘嘛，前五识泄露的影子就叫法尘，它是吸收这个，所以它也是取境。因为我们说八识心王，这就是我们的心。当初大士由耳根误入文性，这个文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佛性啊，这个文性的就是佛性，就是自信。文性是不失的，虽然当下没有声音了啊，当下没有声音了，我们这个文性失掉了没有？没有，因为再一敲东西的话，我们还能听见。文性从来一直在那待命，它没有丢失过，包括我们的佛性一直在那，你扔都扔不掉。就是我齐老师说，你扔都扔不掉的东西。打都打不走的，赶都赶不走的东西。因而得到，他就因为耳根圆通法门嘛，他闻这个海潮音，对吧？那一段的话就是观音法门嘛，啊，故名，所以他故名观世音。接着往下念啊，此慧心内发者也。是说啊，这个是慧心内发，是他反闻文字性啊，知道了这个文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它不生不灭，没有一个来去，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盖一切因生得闻者，无不由外来。入于耳而能听，虽以为听之功能，全属于耳也。然心中起念，一切声浪宛然在耳，外实无声，亦未过耳，则此可听之功能在心乎？在耳乎？由此误入心性，起妙观之用，故曰观音。我们看啊，这一段有点长啊，一点一点说。盖，这个盖的话就是语气词啊。啊，它跟夫跟盖是一个有点像啊，就是说是说一切音声得闻者，这个音声能闻着这个声音啊，无不由外来，由外来这个声尘怎么入于耳方能听，这叫无不从外来入于耳能听，所以叫六入嘛。遂以为听之功能，这个听的功能啊，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听的功能就是耳朵的功能，全属于耳。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来推翻前面这个，如然心中起念，心中有一个念头啊，一切声浪，这个声音啊，包括波浪的起伏的这些声音，宛然在耳。比如说有些歌曲啊，有时候听着的一些话语，它会萦绕在就是这个心中，宛然在耳。它外面时没有声呀，它外面也没有声呀，也没有过耳呀，则此可听之功能啊，则此可听之功能是在心呢，还是在耳呢？由此误入心性。起妙观之用，故曰观音。他又由这个啊，然后反问文字性啊，知道这个不在乎这个耳，但是也离不开这个耳啊。他最根本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文性。从这儿误入心性，这个文性就是心性，就是佛性。起妙观之用，故曰观音。由此而起。普世同体大悲，知世间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同具佛性，故名观世音。哎，你看二祖解释的这个非常好啊。他因此而起啊，因此而起这个普世同体大悲，因为我们知道，这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悲菩萨嘛， 像地藏菩萨他就是大孝，文殊的话他又是智慧第一，普贤就是大行菩萨了，大恨第一，而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悲菩萨，大慈大悲，知世间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他知道，因为他觉悟了，知道我们众生跟他同一法身是一样的，也会觉悟，所以他带领着我们一起，所以知世间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同具佛性，故名观世音。观世音他跟我们娑婆世界有缘啊。南瞻部洲众生耳根最利，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南瞻部洲嘛，有北俱楼洲、西牛贺洲、东胜神洲，我们这个地方就叫南瞻部洲，又叫娑婆世界，耳根最利，故与大士缘最深也。这个耳根最利，所以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以文海潮音，对吧？入流王所入寂寂，这个耳根圆通章，那个我也没有准备啊，我们就不点那个了啊，大家也都熟悉啊，它是由耳根误入的啊，所以那个25那个圆通里面，像这个观世音耳根圆通章是最重要的，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耳根最低，又普陀洛迦山，这个是指观世音菩萨在的那个道场，它上面讲了，在印度洋之正南，印度洋啊，无神通者不能往，非今之浙东海外普陀也。它不是说现在在我们的浙东海外普陀。可不要着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是神通？是去掉这些纠结取舍，这个明心见性，它就是最大的神通，它就是漏尽通。如果真得漏尽通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明心见性，那时时与观世音菩萨法手共行呢？这就是。真正到了，这就是真正的神通神用，就是到了那个真正的普陀洛迦山，他没有离开过我们。石师兄说，好像人看不到吧？我已经说了，我们真的明心见性，你就见到啊，他跟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不是在外向去取，不是说的话，另一个地方叫。海外普陀山，观世音啊，这个观自在啊，观自己在本位上啊，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了。更取什么？更去求什么？不离开我们啊？离开过吗？好的，石师兄，我们接着往下啊。问地藏文殊普贤观音四大士何以有地水火风之别？因为他说地藏就是地，又没有文是吧？让我看看哪一块有，这总有敏感字。哎，赵师兄，你去那个，你帮忙的话去查看一下，然后贴出来。我一点一点的话往出贴吧，啊，一句一句。问：地藏文殊普贤观音四大士，何以有地水火风之别？地藏它代表水地，文殊。普贤代表火啊，观音属于水。我们看正文啊。 能不能看见？好的，好的，赵师兄。地藏王者，悟自己之心地宝藏而成道者也，故属地。什么为地？我们的心地宝藏啊，它能生万法，这就是最大的宝藏啊。林林总总森罗万象的世界都由我们这个心所化现啊，所以它是最大的宝藏了啊，时时在我们面前放光，我们却不是。这个就是我们最平常的心地宝藏，它属于地，由此系自悟成道啊，自己悟啊，悟道，然后不忘度生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实则早已成佛。作此语者，恐人之徒之自修而不发大心，甘作罗汉也。过去好像有一个经常讲，地藏菩萨就是发愿啊，地狱不空，我当度尽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而释迦牟尼佛发愿，是我先成佛，然后度众生。我记得有一个经上，两个人是师兄弟啊，发的愿不同。实际上，地藏菩萨早久远劫以来已经成佛了。为什么？所有的菩萨几乎都是视线的在家相，唯独地藏菩萨是剃度的相啊，都能看见，都能看见师兄，因为他是佛不在的时候要替佛说法的。地藏菩萨像大家都见过嘛，他就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实则早已成佛啊，他跟佛的正量是一样的，只是不愿意先成佛，愿意去地狱去度化众生，这是发的大愿。恐人之徒而自修不发大愿，甘作罗汉。罗汉是什么？罗汉就是自了汉嘛，他只管自己啊，我正涅槃就行了，不受后有。就是接着往下啊，但此非修行不可，精进勇猛。哎，师兄啊，你总共发了三段，看好，中间少了一段呢。我发的这个能看见不？好的，好的。上面那个自甘罗汉后啊，接我这一段，其慈悲大愿即是观音，观音慈和若水，万物赖水而生，得大悲水以为饶益，故观音属水。地藏经第十二品，佛说观音与世人特具因缘，意在利己利他，虽非二事，而大事何为一也？但此非修行不可，精进勇猛，若大开大火，如普贤之行愿，故普贤属火啊，观音属水，这个普贤属火。下来再接，让我看看。看我发的这个能看见不？及其所行成就，般若之圆转妙用，清凉活泼如风，故文殊属风。和此四大事者，即成为佛。成佛因缘，终不离四法，故以寂灭之体为佛，而般若灵妙之用为菩萨也。这个是二祖对于四大菩萨，这个地藏、文殊、普贤、观音的一种解释。他解释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啊，真正终不离开这四法。什么什么法啊？一个是大孝嘛，大孝菩萨就是指地藏菩萨，他是大愿发大愿。那发大愿还不行啊，你发了大愿 啊，也是大孝菩萨。你光有这个孝心，对家里人这个不行啊。因为地藏菩萨大家都知道，既是大愿菩萨，也是大孝菩萨啊。他这个孝的话，你要怎么？要普及于一切。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是普及于一切，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他是大慈大悲。所以观世音菩萨是如同水，他是跟我们众生最有缘。所以万物赖水而生，得大悲水以为饶矣，故观音属水。就是你光有孝还不行，就说对待父母这种心量，如同对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这叫慈悲。但是你有慈悲还是不行啊，你必须的话得有智慧，得去行啊。一个是行，一个开发智慧。这个行是怎么行？就是从大愿，这个大行菩萨，这个指普贤菩萨之行愿。这个行愿的话，勇猛精进啊，非大柴大火，若大柴大火，如同大火一样，它非常快啊，所以它出火，勇猛精进。但行了，最后是什么？是普贤菩萨。所以后面讲，及其所行成就般若之圆转妙用，清凉活泼如风，故文殊属风。何此四大者即为佛，这就圆满成佛了呀。到最后一殿，我们去过寺院的时候，都知道第一殿啊，四天王殿嘛，先是见弥勒嘛，啊，开口对吧，笑口迎人，然后继续往前走就是四天王殿嘛，啊，增长天王，多闻广目。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多闻天王，还有一个什么？这个是告诉我们的话，去多闻、多听、多学，对吧？啊，增长，日日增长。然后紧接着往下，这紧接着是下一殿，我记得啊，寺庙里面紧接着下一殿就是地藏菩萨殿。地藏菩萨殿一般的，它的对面就是观音殿。观音殿继续往前走就是普贤殿，到最后才是大雄宝殿。是这样的，这就是说法啊。像二祖就把这个解释的非常圆满啊。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这块也没啥讲的，看师兄有啥问题没啊，修行这方面的问题齐老师在啊，有什么修行问题可以问一下。哎，齐老师。
看天台吧，通教的土地菩萨。定为干会。这个是个恒，你这是通教出定为干会，这是咋回事啊？天台是那么说的，你把原文弄过来，我们看看吧。什么定为干会这一张是？你后来说这个，如果说是原教的干会，那这个可能，有可能啊。通教里的土地菩萨，在原教里相当于原教的干会，这可能。你找到原文，我看看。差别多大？那个通教徒弟跟原教徒弟差别不小，那差别大着嘞。对，找着原文以后再说吧。你这么搁这光弄些名词，就算看过那个资料，也未必都能记得住。还是看他原来怎么讲吧。
好的，石师兄，那就等你贴啊，等你一会儿。
他这个说法是一句话里头。两边说不同，你看说初地菩萨通教的，说干慧地没说是哪教的，这就不合适啊。你要这么说，通教的初地菩萨相当于原教的干慧，这么说还可以。这一句话里头说这个通教的初地菩萨说通教，干慧地不说是哪个教，不合适啊。你看看。嘿嘿，
是的老师。
阿弥陀佛。
是的，是的，老师，他这个就是问的有点，我觉得怎么有点看着有点稍微有点别扭，看着。 他说初教初地菩萨并为干慧地，空到初地。
也许在原教里只相当于原教的干慧，这么说是可能的。哎，你找的是啥呀？他，你找的是啥？你哪儿？你哪儿？你不是找天台教义的？你这是天台啊？这不是天台，你找个《回答字典》吧。你都不是，你都不是从天台教官里找的。干慧力三乘之人，畏惧外防卫，为得真不离水所用，故名干慧。通教实地，这是咋回事？这一直都这个。不，你这并不是天台教官，你找的不是天，你找的是大词典吧？不是复制的多少问题？那我就看你那个少的，你这个找的也不对，你弄的是天台，这你弄的是佛学大词典吧？这不是属于这一种，不是。不是说复制多少的问题，你并不了解，你或者不了解，或者你并引文不出自于天台的教官，天台四教义，你引文不是从那里头引的，你在这里头对应，你这个我没看出来，你这种理解中对应，我没看出来你这对应，你这个弄法这不是很合适。你要想研究这个，你还真得去看天台的原文，不是有毛病？那哪有毛病啊？毛病在你那个思路上了、啊，哪有毛病啊？佛学大词典也没毛病，天台教官也没毛病，都没毛病。就是你这一个，你说的通教的初地定为干慧地，我没看出来把通教初地定为干慧地。不是你考的多少，就是佛学大词典，你不是找的天台，我也没看出来定为干慧地，我没看到这儿，没看出来这个事儿，你咋看出来了你就说个一二是啥，三是啥？你看看那是怎么说的？光看个一，你看这样，你把那个啥，你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是啊，你都贴出来，我看看咋回事？到五了，六七八九十，看看，都贴出来，我看看。没看见那个六七八九十。光看见了一二三四五了，别人那能看到不能？六七八九十，看不见也不要紧，这就说啥啊？通教这十个地，并不是欢喜地、离垢地，什么这个，并不是这个名字，它是又另有十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干慧地，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就是通教十地，那一个可能是原教十地。我们一般都说初地是欢喜地，这可能说的是原教的。 你查一查原教史地，看看第一个地是不是欢喜地。你既然查了，你既然查了这个通教的人，再查原教史地，看看第一个是不是欢喜地。通教史地第一个不是欢喜地，看是这么意思。这就是说，通教的史地的名字跟原教史地的名字不同。我们呢，以前就认为什么呢？是说地上菩萨都按欢喜地、离垢地都按这个说了，什么到第八地不动地都按这个说了。看来是可能是原教的按这个说，通教的不按，通教另有十个名字。再一个，别教史地都查查，看看这名字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名字，看看。藏教史地，藏教是不是有史地都难说，藏教史地也可以搜索一下，看看是不是藏教有史地，藏教可能不分史地，通教分史地。看查查藏教史地，搜索不出来就是藏教不分史地。别教史地、原教史地一定会有，别教史地看是不是会有。
师父，他这个过是过的吧，没什么关系吧。他这个通是什么通前藏教、通后别圆的。他不
相干，那个就是藏通别圆嘛，是四教。
对呀、
啊。通教史地这个和这个原教史地可能名字不同，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常用的就是跟初地欢喜地啊，这个的话像老人的一些见解上面都
初地欢喜地是不是原教实地，看看查一查是不是原教实地，
应该是的。还有一个在唯识宗上面的话全部是跟咱们分法一样，初地欢喜地，然后继续往下分二地离垢地。
是啊是啊，但是呢，这个通教和原教当然咱就不管它叫欢喜地或者叫干慧地了，通教和初地和原教的初地那差太多了，差远着了，你不能说是等同啊。通教的初地菩萨和原教的菩提萨差的太多，至少是这样，初地的通教菩萨通教的初地菩萨明心见性，什么妙用都不会起，还是个还就是说还等同于凡夫了呀，只是明心见性了，那就通教的徒弟，干慧只是开了智慧了，只是这样。那原教的徒弟就不一样了，原教的徒弟那妙用厉害得很啊，可以分身一百界去做佛，同时分身一百个世界去做佛，做佛就是创立佛教，创立一代佛一代世教，教人求解脱，这差太多了。这通教的徒弟跟原教徒弟差太多了。不管他叫啥名字，通教出地和原教出地差别太大了。通教出地还没起什么妙用呢，所以叫干慧也有道理。我们都说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了，哦，是相当于，不是等同于啊，相当于通教出地，那就是还没起什么妙用。
看师兄还有问题没？没问题，我就把麦交给李琴师兄了。李琴师兄，
好的好的，我们看看，他这个藏通别圆的话，他肯定后面的应该一个比一个强，我认为应该这样子的。通教比藏教要强，别教比通教要强，然后原教也比别教要强，然后里面又分多少个？
其实啊，要说藏通别圆呢、啊，实际是。是天台教义啊，天台宗的教义，并不是佛说法说了藏通别圆，不是那个意思。天台宗把佛说的法分成四路了，四部了。因为你咱就按刚才那个问题吧，初地菩萨，初地菩萨的境界，佛讲了，可能讲了，至少讲了四种。哎。这高低差太多了，他都叫初地啊，他就分哎，这是通教的，那是藏教的，那是天台的教义。藏通别圆是天台教，是藏通。实际上天台说还不仅仅是四教，八教五十八教 五十都知道啊，五十就是天台宗的教义，一开始是华严时嘛，然后阿含时，这不就这样，最后法华涅槃时，不是这样啊？八教就是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化仪四教就是顿渐秘密不定，这是化仪四教，这是他们的纲要啊，大概说法的分类，对说法的佛法，把佛说的法分成五十八教，分成这么多类型，天台的观点，但是呢，他这个观点好像是提出来的比较好，别的不是天台宗，别的宗也认同，所以都引用藏通别圆，实际是天台一家的教义。要假如分类的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宗的分类跟天台不同啊？有啊，最著名的就是华严宗的教义嘛。华严宗它就不是五十八教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小始中顿圆这么分的，比天台分的简单。这就华严呢，华严五教，华严五教就是小乘、大乘始教。大乘中教，大乘顿教，大乘圆教，小始中顿圆，小乘一种，大乘四种，它这么分的，就这么分佛，把佛法的分类。但是呢，天台分的细啊，小始中顿圆，对对，就这个，这是华严分的，它分了五类，小乘分到一分类分成，这是说的小乘法。哪哪不精说的小乘法，还有大乘释教的、大乘宗教的、大乘顿教的、大乘圆教的，就是分类方法，它分了五类，把佛经一大藏教分成五类，天台分的呢更细，分的五十八教这么分的。这就是分类的事，所以藏通别圆是天台宗的教义，并不是佛说法，我现在说藏教，现在说宗教，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分对佛经的分类。阿弥陀佛，
那就是功夫做到哪儿，那就分成哪种呗，按你功夫来分的呗，或者按你佛法的分工。
这是讲教的呀，这是讲教的教义，不牵涉功夫啊。当然，教义里头他不讲功夫啊。讲功夫就是从理论上讲功夫，不是从个人实证上讲，从理论上讲。学经用的，就是研究经典用的。判教就是判别分类教义。记不住不要紧，记不住查，还查，就现在容易查了，记不住就查。实际上是就是记住了，时间长了也就记丢了，再想不起来了，也有可能。长时间不用也就记丢了。现在不是容易查吗？现在多容易查啊。记他干嘛？学教义的嘛，刚才说了，这都是研究佛经学教义的呀，学习教义的干嘛呀？学理论的，学教义的，经教佛的言教嘛，学习教义的。你以为这不重要啊？不见得呀，不见得不重要啊。研究教义不重要吗？
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以实修为主，这个有余力的话，喜欢的去研究研究也挺好。判断佛经在所有经典的地位和意义分量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佛经分类，对所有的佛经，所有的佛经里分类，这个你要，但刚才就是两个宗的分类并不相同，但是呢，都很有影响，这两个宗的分类都很有影响，对别的宗影响不小，别的宗认同这两种分类，但认同天台的较多。
诶，我们老人好像元婴老人也好像也分了的，是不是啊？我说我记忆有错吗？也怎么好像分了一下？
也是引用啊，一般老人引用天台的不少，引用天台中的分类不少。
以后我们有时间的话，有那个再学习这些理论吧。我们把这个二祖的学完，大家感兴趣的话，再从大的方面学习啊，从这个五十判教从，学无止境，我们慢慢学吧。先，我们自己先把心密先修好了的，把这块弄好了再说。好了，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啊？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还有什么想问的？有问的我们不急。要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吧？已经差不多半小时，接近半小时了。托老师，
好吧，再见再见吧。好，阿弥陀佛，好吧，下了啊。
哎，好好，谢谢师傅了，谢谢，师傅辛苦了，蔡师兄也辛苦了，下周再见。